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9年5月5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佛林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看好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强调无协议对美方有利。巴拿马周日举行多项大选，金正恩指导朝鲜军队军事训练，联合国朝鲜1000多万人誓不果腹。瓜伊多承认高估军方支持，但预期更多军人反对马杜罗。加沙冲突，以色列一民众遭火箭弹袭击身亡，不惧美方制裁威胁，北约盟国土耳其重申会从俄罗斯购买飞弹。印度大选继续，一名克米什尔地方官员中枪被杀。伊朗政府已动用全部资源地下销售石油，将继续又浓缩活动。华为 5G 讨论致使英国方大臣下台，伦敦警方不会追责程序。刘霞出席影展与艾薇薇对话，谈不愿面对，刘晓波走了。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福林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特朗普看好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强调无协议对美方有利。美国当地时间周五，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中两国已接近达成历史性的贸易协议，但他同时强调，如果无法达成贸易协议，或对美方更有利。同样这一话题，彭斯副总统指出，如果双方无法就协议达成共识，美方将继续对华增收关税。特朗普当天在会见来访的斯洛伐克总理佩莱格里尼时，再次谈到了贸易谈判进展问题。他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协议本身进展非常顺利，我甚至可以说十分良好，我们将观望未来几个星期事态的发展。对此，白宫代理幕僚长马尔瓦尼曾在周二放出消息称，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得到解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按计划将于下周三率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双方之间的新一轮谈判。特朗普还补充说道，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中的税收就达到几十亿美元。他称，我们过去从中国连一毛钱都未从拿到过，现在进账几十亿美元，这件事情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就对双方谈判结果的预期，彭斯称，希望美方团队能够在下周末前向特朗普拿出一份协议，或者告诉他无法达成协议。他称，特朗普认为美国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无法与中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提高关税。巴拿马周日举行多项大选，巴拿马周日举行大选，除投票选举总统以外，同时也展开立法选举和市政选举。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拥有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水上运输通道的中美洲国家巴拿马，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与经济地位。270万巴拿马选民今天5月5号周日要参加2019年大选的投票。今天的投票不仅要选举总统，还包括选举国会议员、市长和市议员。那巴拿马本次大选的竞选气氛如何？就此，当地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拉美记者采访时用西班牙语说，巴拿马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不仅在经济层面，也在社会层面。社会大部分民众依赖非正式经济生存，长期以来，巴拿马民众没有担心过贪腐问题。当地人们曾认为这与其无关，这是富人们的问题。但慢慢的，我们成功地让民众意识到腐败问题的后果。我不能说所有民众都意识到了，但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贪腐的后果，由此贪腐成为了所有候选人在竞选时的中心议题。据本台法广周日早上的法文报道，在经过瓦雷拉总统历时5年的执政后，巴拿马似乎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在即将卸任的现总统不寻求连任的背景下，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发言立场对立。但不论是哪位候选人当选，新总统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问题。中国作为新盟友，希望大举投资巴拿马，而华盛顿则认为巴拿马依然是美国的专属领地之一。
金正恩指导朝鲜军队军事训练，联合国朝鲜有1000多万人食不果腹。距离韩国军方透露朝鲜发射短程飞行物一天后，朝鲜中央社于周日证实，平壤当局在周六进行了火力打击训练，试验了多枚火箭发射器和战术指导武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场，并亲自下达了发射的命令。另据联合国消息，朝鲜今年粮食严重欠收，国内1000多万人遭受饥饿威胁。朝中社消息指出，金正恩在当天亲自指导了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进行的前线及东部前线防御部队火力打击训练。报道称，此次训练的目的是判定和检查前线及东部前线防御部队的大口径远程火箭炮、战术指导武器运用能力、执行火力任务的精确度和武装战备的准备性。报道说，金正恩对没有事先预告突然组织的火力打击训练取得成功予以高度评价，对前线及东部前线防御部队保持无论任何时下令都能立即开战的战斗力、快速反应表示极大的满意。而在另一边，联合国在周三发表了一份粮食安全报告，指出今年朝鲜遭遇了10年来最为严重的粮食欠收，超过1000多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许多家庭被迫减少用餐次数或是进食食量，父母不得不自己饿肚子才能让孩子吃上饭。目前受到粮食短缺威胁的朝鲜人口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 40%。 瓜伊多承认高估军方支持，但预期更多军人反对马杜罗。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在今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反对派确实有高估了4月30日反对官派总统马杜罗未遂政变的军方支持。不过他强调，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军队起来反对马杜罗政权。面对未遂政变，瓜伊多向《华盛顿邮报》承认反对派错误地估计了军方的支持。他称，也许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士兵，也许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政府官员支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不确定因素是显而易见的。有媒体报道称，一些马杜罗的高级助手在本周叛逃到反对阵营的计划似乎在最后一刻分崩离析。目前除了委内瑞拉情报机构负责人曼努纽尔·菲格拉确认倒戈并失踪外，其他人仍表示继续支持马杜罗。瓜伊多在专访中分析到，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更多士兵和官员的支持。他说，如果本周的事件凸显出反对派的力量还没有像希望的那般强大，那么这也表明马杜罗比许多人预期的都要虚弱。针对美国出兵干预的可能，瓜伊多则说，他对华盛顿最近就军事选择进行的讨论表示欢迎，称这是个好消息。他还表示，我们正在评估所有的选择，很高兴知道像美国这样的重要盟友也在评估这一选择，这给了我们的可能。如果我们需要合作，我们知道我们能做到。有报道指出，有在马杜罗领导的小圈子内部，他们之所以不愿放弃对马杜罗的支持，也是有对反对派及特朗普政府缺乏信任的重要因素有关。加沙冲突，以色列一民众遭火箭弹袭击身亡。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说，以色列警方表示，在星期六至星期天夜间，一名以色列人被来自加沙的火箭弹击中身亡。据报道，死亡的是一名60岁的以色列老人，火箭弹击中了他的房屋。另外，火箭弹还击中了一座小学，幸亏是周末，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周六从加沙地区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超过90枚火箭弹。对此，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了空中打击。截止至当晚，以军轰炸了加沙地带大约120个军事目标。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天发表的声明说，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轰炸共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37岁的孕妇和她年仅14个月大的女儿。以色列方面则否认有关的空袭导致了儿童的死亡。巴以暴力冲突升级的同时，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导人正在开罗试图最后完成一项脆弱的协议，希望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最新发生的暴力冲突是近几周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穆斯林斋月开始的几天前，而且以色列也要庆祝独立日。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此前发表声明说，对加沙局势再次危险升级深表关切，强调破坏双方过去数月来所达成的共识可能进一步引发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欧盟方面，欧盟也呼吁立即停止自加沙地带发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并支持埃及和联合国致力让情势平静下来的各种努力。
不惧美方制裁威胁，北约盟国土耳其重申会从俄罗斯购买飞弹。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在周日再次向媒体重申了当局决议从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决心。尽管安卡拉的这一决定已经导致其与北约盟友美国在军事研发和外交关系上裂痕加剧，但土耳其官方表示将不惧美方制裁威胁，继续实施这一计划。奥克塔副总统表示，美国对我们实施的制裁威胁恰恰反映出他们对土耳其毫无见解。他说，关于 S-400 的决定已经达成，双方间也都签署了购买协议，说出去的话土耳其便会遵守。埃尔多安总统还在今日的讲话中未点名地指出，土耳其绝不会向经济恐怖主义屈服。印度大选继续，一名克什米尔地方官员中枪被杀。请听我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印度马拉松式大选将进入新一轮投票，在主权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当地地方领导人米尔周六在家中遭遇激进分子枪击身亡。现年65岁的米尔的住所地处克什米尔南部的阿南纳塔格县，米尔本人则是印度总理莫迪所属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一名地方领袖。法新社引述印度警方披露的信息报道指出，附近苏平区一个原定周一被用作投票站的场所也遭人纵火焚烧。克什米尔是印度唯一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省份，过去几轮投票中，克什米尔省其他地区的投票率仅勉强超过 10%， 预期阿南纳塔格县周一的投票率也将不会太高。报道指出，印度本次大选投票活动于4月11日展开，本月19日结束，为期6周，周一将进入第5轮投票。在印度选举期间，政治暴力行为屡见不鲜，本次大选投票展开以来，已先后传出多起攻击事件，为选举蒙上阴影。
伊朗政府已动用全部资源低下销售石油，将继续铀浓缩活动。伊朗石油部副部长阿米尔·侯赛因在周日接受官媒采访时表示，面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全面石油出口制裁禁令，当局已经动员了所有能掌握的资源，在全球灰色市场中继续石油出口。伊朗总统鲁哈尼另在周六确认了该国将继续铀浓缩活动的信息。鲁哈尼曾在周四对外宣称，德黑兰还有6个美国不知道的石油出口渠道。他说，华盛顿想将伊朗石油出口量降为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此，伊朗石油部副部长最新介绍称，我们已动用全国所有资源在灰色市场中继续出售石油。不过他坚称，当局这么做不是在国际市场上的走私，而是对不公制裁的应对行为。华为 5G 讨论致使英国防大臣下台，伦敦警方不会启动犯罪追责程序。近日被英国首相府指责应对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华为 5G 讨论外泄负责的前防相加文·威廉姆森及该事件进一步发酵。伦敦警方周六表示，华为 5G 讨论外泄事件不构成犯罪，事件不在警方的管辖职权之内。英国《每日电讯报》上月披露称，根据从国家安全委员会泄露出来的消息显示，特蕾莎·梅首相已经决定华为可以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伦敦警方特别行动部门负责人巴斯在当天发表声明称，我很满意该事件泄露的信息没有违反公务员秘密法内容，这则是因为由于参加英国国安委的官员被要求签署了依照该项法律制定的保密文件。巴苏称，我很满意这一外泄事件不构成犯罪，也在相关法律规定下不属于警方的管辖行为，因此警方也不会就此展开调查。刘霞出席展览与艾薇薇对话，谈不愿面对，刘晓波走了。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周六于德国法兰克福出席文化活动，在活动中与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和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对话，并表示自己不愿面对刘晓波的去世，称需要每天按时服药。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北马其顿共和国周日迎来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在上一轮投票中赢得选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在今次投票中一决高低。本轮投票依旧充满不确定性，面对代表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执政的左翼联盟候选人有可能陷入政治困境。投票率则在本次大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上一轮投票中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分别是现年56岁的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候选人彭达罗夫斯基，以及63岁的民族主义政党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马其顿民族团结党候选人斯利亚诺夫斯卡达夫科娃，他们分别获得 42.7% 和 42.5% 的得票率。法新社报道认为，北马其顿约有登记选民180万，选民们的积极参与是避免整个国家陷入危机的基本保障。今次第二轮投票需要获得 40% 选民的参与和支持方可得到确立。两名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十分接近的结果，凸显了该国亲西方势力与民族主义势力之间的分歧。彭达罗夫斯基持亲西方立场，支持北马其顿更改国名。斯利亚诺夫斯卡达夫科娃则表示，他尊重北马其顿与希腊达成的更改国名协议，但将尽最大努力证明一些解决方案违反北马其顿宪法。北马其顿本次大选第一轮投票于4月21日举行，这是该国1991年宣布独立以来举行的第六次总统选举，也是在马其顿与希腊敲定的改名协议生效不到三个月后举行的首次总统大选。第一轮的投票率仅为 41.9%， 是六次总统大选中投票率最低的一次，也仅仅略高于首轮投票需超过 40% 才能进入第二轮投票的门槛。有分析指，低投票率凸显了选民的不满情绪，包括政府吸引外资缺乏进展，超过 20% 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政策落实缓慢等。今年1月11日，马其顿国会通过修宪法案，更改国名，结束数十年来与邻国希腊的纠纷，也清除了北马其顿加入欧盟的障碍。在欧盟拥有否决权的希腊先前反对马其顿加入欧盟，因为希腊北部也有个名为马其顿的省份。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候选人彭达罗夫斯基支持北马其顿成为北约及欧盟成员国，支持与希腊达成国家改名协议。而马其顿民族团结党候选人斯利亚诺夫斯卡达夫科娃则反对这项改名协议，誓言要在海牙国际法庭挑战这项协议。尽管两名总统候选人对更改国名意见不一，却对北马其顿加入北约和欧盟持赞同立场。马其顿1991年宣布独立，是1990年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后独立建国的国家。1993年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对内对外则使用宪法国名马其顿共和国。但是希腊认为，马其顿这一名称自古以来是古希腊人的一个分支，含有窃取希腊北方马其顿地区的领土和文化遗产之嫌，因此要求马其顿共和国更改国名。双方因国名问题引发的争议持续20年之久。两国达成改名协议之前摩擦不断，希腊坚持世上只有一个马其顿，导致马其顿共和国无法如愿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欧洲联盟。至今马其顿在联合国使用的仍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2017年扎艾夫当选马其顿总理后，在美国的斡旋下，两国积极展开交流，最终在2018年6月12日正式确立马其顿的未来国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用北字来区分与希腊的马其顿省。希腊表示，更名后不会再阻止北马其顿共和国加入北约或欧盟。马其顿议会今年1月通过更改国名法案以来，现任总统格奥尔盖·伊万诺夫拒绝签署议会通过的其他法案以示抗议。各投票站将在今天晚间19时关闭，初步结果将于20点左右揭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在巴黎的一家大医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国的内政部长曾经说黄背心们到医院里去袭击，但是后来又对这样的说法表示后悔。今天的世界报发表文章说，30多位在 La Pitié-Salpêtrière 医院抢救科的楼梯里被警察拘捕的示威者们表示，他们当时是在躲避警方的极度暴力。世界报采集到的证词都证实了这些示威者们的说法。报纸说，10多位被警察拘捕的示威者5月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宣读了一份声明，其中的一位当事人 Jean Maier 在发布会之前就在脸书上说明，5月1日下午4点左右游行队伍非常平静，都是普通人，没有打砸暴徒，也没有所谓的黑阵营，队伍被堵住了，等着往意大利广场方向前进。突然间，大批催泪瓦斯投向人群，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警告。当事人集体声明的内容和 Jean Maier 没有什么区别。世界报引用声明说，游行队伍里有儿童，也有老弱病残。当时只有2种选择，要么忍受警方的暴力，要么到一个透气一点的地方去躲一下。示威者们说，他们就躲到医院的一个楼梯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抢救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到过那里。当时既不是袭击，也不是武力入侵，当时的目的是要躲避警方暴力。接下来一个宪兵就把所有人赶下楼。世界报引用 Jean Maier 在脸书上的证词说，当他到楼底的时候，队伍里的一部分人已经趴在地上，脸贴着地面，双手放在头上，之后就开始问讯，遭受各种侮辱，要出示身份证，要接受搜身，但是什么也没搜出来，连防毒气的口罩都没有。世界报引用这些示威者的话说，示威是经过申请批准的，结果却发现变成噩梦，成为政治操纵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不可理喻，不可接受。同时，他们感谢 La Pitié-Salpêtrière 的工作人员，让真相水落石出。法国星期天报说，由于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对示威者袭击的定性不符合事实，他受到各界的批评，同时有去参议院接受听证的威胁。报纸说，马克龙总统的团队全力支持内政部长。800万法国人生活在医疗沙漠里，如果不采取措施，医疗准入的落差将会越来越大。今天的星期天报说，业界和议员们都敲响了警钟，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大辩论之后没有就这个问题给人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的卫生部长则为自己辩护。星期天报说，制造医疗沙漠的原因是法国限制每年培养的医生的人数。美国最穷的穷人享受涨工资。世界报今天发表文章说，美国29个州和众多的城市提高最低收入线，如果企业想要雇人，必须支付更多的薪水。世界报说，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局的数据，一年来美国人的年收入提高了 3.5%，而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则是 1.6%。 美国人收入最低的 25% 的人群，他们在一年内收入增长了 4.4%。 世界报说，在2016年的时候，美国总统中的独立候选人参议员 Bernie Sanders 提出，他的目标是每个人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现在纽约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西雅图已经超过了这个目标，最低工资每小时已经达到16美元。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从2013年到2018年，美国提高最低工资的州里边，收入最低的 10% 的人口的收入增加了 13%，而拒绝提高最低工资的州，那些收入最低的人口的收入只提高了 8%。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泰国王室于5月4到6号期间举行国王加冕仪式，现年67岁的瓦基拉隆功国王宣布登基，他于5天前正式迎娶了皇家护卫队副司令素提达女将军为第4任妻子，同时一并册封其为皇后，自此意味着237年曼谷王朝进入了历史新纪元。泰国政府宣布加冕盛典期间全国休假以示恭贺。在泰国社会，国家、宗教和王室被视为国家稳定的三大基石。曼谷王朝第十世国王瓦基拉隆功陛下于佛历2562年5月4日正式加冕登基，这一盛典在时隔69年后又一次被载入泰国史册。这是曼谷王朝自公元1782年延续至今200多年历史上的第12次国王加冕仪式。上一次泰国王加冕仪式举行于1950年5月5号。瓦基拉隆功国王已故的父皇普密蓬深受国民爱戴，已统治泰国长达70年，创下了当代全球在位最久君王的记录。普密蓬国王于2016年10月13号逝世。身为第一王位继承人的皇储瓦基拉隆功继位后并未立即加冕，他表示愿以百姓一同扶丧哀悼，皇家加冕仪式为此拖延至今。据了解，为期3天的国王加冕仪式按照泰国皇家礼俗，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顺利进行，各项综合了婆罗门教和佛教文化的礼俗仪式分别具有祈祷国泰民安的寓意。泰王室为了筹备相关的流程而进行了长期而繁杂的准备工作，加冕典礼全程总计耗资大约10亿泰铢。5月4号，瓦基拉隆功国王在加冕前接受了八方圣水沐浴，然后前往拜索达信皇殿接受圣油洗礼，随即登上了象征至高皇权的九层白帆华盖下的泰王位，依序接受了国王皇冠、礼服、勋带、王剑、权杖、王扇和王履等皇家圣物，最后以泰王身份颁布了第一道谕旨以示礼毕，随即以国王身份接受枢密院大臣、王室成员、内阁和政府官员的礼拜。5月5号，瓦基拉隆功国王协同素提达皇后共同主持皇家授勋仪式，包括两名公主和一名皇子在内的系列王室至亲成员获得了重新册封的爵位，其中包括享有第二王位继承人身份的前公主施灵通在内。5月6号，瓦基拉隆功国王与皇后将在皇宫前接受人民礼拜，随即接见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在此之前，泰国中央银行陆续推出印有瓦基拉隆功国王肖像的新钞票，逐步取代了已故泰王普密蓬时代的旧钞。虽然目前新旧钞票共同流通，但预示了普密蓬时代逐渐消退的必然趋势。瓦基拉隆功国王生于1952年7月28号，作为已故先皇普密蓬和如今抱病在床的前皇后施利吉唯一的儿子，他早在1972年12月28号就享有了第一王位继承人的身份。瓦基拉隆功国王青年时期曾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其个人拥有多种类型的飞机驾驶证。泰国坚定的保皇派思想家索西瓦拉表示，在他85年的人生阅历中，曾经亲眼见证过4次皇家加冕仪式。拉玛十世皇瓦基拉隆功陛下确实是一名具有实干精神、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和奉献的君王。瓦基拉隆功国王在其颁布的第一道谕旨中表示，他将会以法治国，永远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为了彰显皇恩浩荡，瓦基拉隆功国王在加冕仪式前一天宣布大赦，大约4到5万正在服刑的犯人获得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其中包括几名曾经发表过攻击王室言论的年轻人。在泰国， 针对王室私密和尊严定有严苛的法律给予保护，行为不敬或言论亵渎的冒犯者，重则被罚监禁15年。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看好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强调无协议对美方有利。巴拿马周日举行多项大选，金正恩指导朝鲜军队军事训练，联合国表示朝鲜1000多万人食不果腹。瓜伊多承认高估军方支持，但预期更多军人反对马杜罗。加沙冲突，以色列一民众遭火箭弹袭击身亡。不惧美方制裁威胁，北约盟国土耳其重申会从俄罗斯购买导弹。印度大选继续，一名克什米尔地方官员中弹身亡。伊朗政府已动用全部资源地下销售石油，将继续浓缩油活动。华为 5G 讨论致使英国防大臣下台，英伦敦警方不会启动犯罪追责程序。刘霞出席影展与艾薇薇对话，谈不愿面对刘晓波走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书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2019年4月25日到4月26日的《明镜火拍的点点今天事》节目里，新闻评论员和平分析，习近平的身体是否真如外界流传的一样出现异状，并且加以介绍习近平家族成员的健康，而这些问题后来有没有影响到习近平本人的身心健康呢？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罗千千女士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第89期《内幕》杂志当中。罗千千，你好。
你好，
罗千千。习近平最近访问欧洲，在检阅的时候被拍到步伐僵硬，走路蹒跚，是不是双脚有些问题呢？
中国领导人的身体健康向来是最高机密之一，所以从过去到现在，哪个总书记身体不好都只是捕风捉影，没办法得到准确的印证。不过和平先生认为，习近平之前在两会一口气报告了好几个小时，看起来体力是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好多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流言，其实是有人对习近平的执政情况非常不满，但又无法把他从台上拉下来，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健康问题上，期待中国政治出现巨大变动。
一般来说，要观察一个人的健康情形，也会参考到他的家族病史。那么，习近平的家人出过什么毛病吗？
关于这一点，目前还很难找到准确的资料。不过和平先生观察到，习仲勋曾有过两段婚姻，所以习近平与部分兄弟姐妹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关系。习近平的亲生母亲吉星与习仲勋总共育有两儿两女，两个姐姐是吉巧巧与吉安安，他还有一个小弟叫习远平。除此之外，不是同个妈妈生的大姐习和平以及大哥习富平都已经过世了。习和平是在文革时期被迫害丧命的，至于确切死因依然是个谜。而习富平呢，是在自己家里因为心脏病突然过世的，他对外是用另一个名字叫习正宁。虽然有人说他是被习近平谋杀的，但这也是不了解习近平家人的一种胡思乱想，没什么根据。
谈完习近平的兄弟姐妹，来说说习近平母亲齐心那边吧。
其他的部分就有两个人没有那么长寿了，一位是习近平的大姨齐云，她60岁就过世了，还有另一位他的舅舅齐瑞新，原名齐步的他曾经在苏俄留学过，后来做到中国黄金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和平先生谈到，当时中国在开发黄金，齐瑞新利用武警系统成立了黄金部队，还顺便当了黄金部队的政委。他有一次去三门峡考察，意外出现了严重咳嗽与失眠问题，最后甚至昏迷。等到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是肺癌末期，最后刚好也是60岁过世。不过齐心的身体则是非常好，现在93岁了，是个慈祥开明的老共产党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齐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跟着大家一起批斗习近平，甚至在习近平逃离看守所躲回家的时候再把亲生儿子送回去，但这并不影响习近平对母亲的孝顺程度。
至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有传言说他晚年的时候精神状况不太好，大概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其实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习仲勋都受到大家的爱戴。他帮胡耀邦做过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也在广东做过经济特区规划。而在胡耀邦被党内老人围剿的时候，他还跳出来与薄一波对骂。不过和平先生提到，那个时候习仲勋的精神可能就有一点不稳定了，后来到珠海、深圳变得越来越糟糕，也有人说他患有老年痴呆。那么究竟是精神压力过大，还是老人家本身的疾病，这就不得而知了。
好的，那就谢谢芊芊。
谢谢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诞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一节《地中海之子》。阿尔贝·加缪是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孟多维，一个地中海边的城市。从加缪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地中海的阳光与阴影。他常常被人归为存在主义思想家，但他本人否认这一点。不过我们从他的作品当中确实能发现存在主义所关注的命题。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从今天开始你给听友们介绍加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开始进入了存在主义的领域呢？
可以这么说，加缪在一般的文学归类中啊，常常被归入存在主义的范畴。虽然他本人几次否认他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关系，不过呢，把他归入存在主义是有道理的。他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确实反映了存在主义的关注点，比如他的名言：“人是唯一能拒绝像当下一样生活的生物。”这就和萨特提出的内容呢，只有人能够自由选择摆脱当下的存在状况，和这个论点它是一致的。这类的例子很多，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他的创作的主旨是揭露人的生存的这种荒谬性，同时呢，又指出摆脱荒谬要依赖于人的反抗的自由。这种直指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和存在主义应该说是异曲相通，而且呢，他以文学介入社会生活，也和当时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群呢，是步调一致的。加缪1957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托尼·朱特曾经评论说啊，说他的风度、他的关怀、他拥有的广大读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领域无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兰西特性，体现文学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结合。汉娜·阿伦特在1952年写给丈夫的信中说， 他说昨天呢，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他是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这些评论呢，确实反映了在四五十年代中啊，加缪在法国的崇高地位。但是呢，加缪也有一段时间呢，他这个地位啊下降，主要是因为加缪他拒绝附和当时法国知识界时髦的那种左倾风尚，他抨击苏俄制度和斯大林的专制暴政，和萨特等人相比呢，他显得是个右派，而当时年轻人呢是跟着左派走的，结果呢，加缪自己反倒成了知识界的局外人。但是加缪始终坚持知识分子他应该承担起道德责任。在一场呢有萨特、马尔罗、库斯勒参加的讨论会上，加缪他就问，他说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该对价值虚无负责任吗？假如我们都抛弃了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那会怎么样呢？假如我们公开承认自己错了，又会怎么样呢？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该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呢？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在这里萌芽吗？
从加缪的这些问题当中能看出他思考的角度。不过你还是先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加缪的生平吧。
好，我们先讲加缪这个人的成长过程，然后再分析他的作品。加缪的这个家庭背景啊，应该说是既简单又复杂。说他简单，因为他父亲呢是一位参加一战的老兵，1914年就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了。他母亲呢是一位居住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普通妇女，而且连字儿都不认识。说复杂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血统来源复杂，他父亲是法国阿尔萨斯人，他母亲是有西班牙血统的法国人，又住在阿尔及利亚，所以这种复杂的血统背景啊，让加缪一生都有一种追求归属感的冲动，也让他时常呢陷入迷惘，感到无家可归的孤独。更不幸的是啊，他父亲阵亡以后，他母亲呢知道了这个惨讯，一下子啊就失语了，后来恢复的也不太好，话都说不清楚。那么母亲无依无靠呢，只好回到娘家，一大家子人是挤在一个小居室里，加缪就是在这种贫困失户的环境中呢长大的。令人惊奇的是啊，这种贫苦的环境并没有让加缪产生一丝的自卑，相反倒养成他蔑视权贵、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一生都把正义和自由当作最重要的价值。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呢，他写道，贫穷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种痛苦，为纠正自然产生的麻木不仁，我把自己置于贫穷与阳光之间，贫穷使我看不到在阳光下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美好，阳光使我知道历史并非就是一切。加缪的传记作者啊，洛特曼他说，一个贫苦的小男孩正因为有了阳光，有了大海，才能幸福地长大成人。加缪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呢，他也多次提到地中海南方的阳光给他的灵感。加缪曾在他的小说中呢写过一个情节，据他的外祖母说，他父亲呢曾经去看一个杀人犯上断头台，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可怕的行刑场面之后呢，回到家里就呕吐不止。据此呢，加缪他一生啊是坚决反对死刑，甚至和他的战友同事发生冲突以致绝交。总之啊，加缪自小就是一个朴实自尊仁慈的人，他的禀赋呢和他的创作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文如其人。
那加缪受的是什么教育呢？像萨特、雷蒙、阿隆、波伏瓦这些人可全都是巴黎高师的毕业生啊。
你的这个问题啊问得很重要，这是加缪和他们的不同的重要的一个区别。这加缪是根本就没受过这种精英教育，他上的是啊阿尔及尔的普通中学和大学，后来他因为患病呢也去没有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可以说教育的背景不同，使他和萨特那个精英团体啊不能彼此理解，他甚至还遭到过萨特的嘲笑。他上的小学呢是阿尔及尔贫民区的小学，但是他的老师呢路易热尔曼看出加缪的天才，他很喜欢加缪，对他格外的照顾。后来加缪把他的诺贝尔奖的文学获奖词呢献给了他的这位小学老师。在加缪小学毕业的时候呢，正是热尔曼老师找到加缪的家人，反复强调啊必须让加缪上中学。那个时候啊，贫穷家庭的孩子啊小学一毕业就要去工作挣钱养家糊口，但是热尔曼老师坚持让加缪上学，他说呢他可以去为加缪申请奖学金。那么终于加缪就考入了中学，进了格勒尼埃老师的哲学班。可以说呢加缪的这个哲学根基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那么这与在德国去读现象学的萨特相比呢，加缪的哲学教育呢是比较一般化，比较薄弱了一点。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他得了肺结核，养病期间呢他就大量的阅读，特别是阅读纪德的文章。他呢非常崇拜纪德，并且开始发表自己的文章。1935年加缪大学毕业，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受当时的这个左派反法西斯阵线的影响呢，他参加了共产党。入党的理由呢是加缪是这么说的，我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看到使人类悲伤痛苦的现象得以减少。可以说呢这同样的一句话也是他后来被共产党开除的理由，因为呢他尖锐地批判斯大林，发现这共产党呢成了增加人类悲伤和痛苦的原因。1938年加缪成为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同时开始准备他的荒诞系列，也就是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剧本《卡里古拉》。好，下次呢我们就开始分析加缪的作品。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2期，介绍了荒诞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一节地中海之子。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立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L'affaire du coffret。
L'affaire du coffret 8e。
依靠这些录音，我更多的了解了这个娜佳 La Belle。 娜佳和让皮埃尔是朋友。我已经听到哪儿了？第七段，听下去。
Mon coiffeur.
这是一家理发店。集市以后，理发师 coiffeur.
Digne Pigalle en face du métro, madame.
Pigalle, métro. 查看一下我的地图。OK, 是地铁十二号线。
Alors, Anouk.
Bonjour, Marc. J'ai 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Ah ah. Alors, les cheveux clairs?
Oui, avec une coupe courte.
Ça roule, ma biche.
Cheveux. Clairs. Ah, Nadia de 头发是浅色的. Une coupe. 这是一种发型. 但是, courte.啊，形容词的配合，阳性、阴性、复数。他想剪一种短发型 ，une coupe courte， 短头发 ，les cheveux courts， 用复数形式 ，les。我终于知道他长什么样了。 发师马可也许知道的多一些。就像某某和面包店的老板娘，找他去。理发店到了。
Bonjour, monsieur. C'est pour une coupe?
Bonjour. C'est pour Marc.
Oui, c'est moi. C'est pour une coupe?
C'est pour Nadia.
Ah, Nadia et ses yeux verts.
Les yeux verts?
Oui. Vous avez les yeux marrons, elle a les yeux verts. Alors, cette coupe?
Oui. Merci.我理了个新发型，而至于那家
，Vous avez les yeux marrons, elle a les yeux verts.
Vous avez, elle a. 这是动词 avoir.
J'ai, tu as, il a, nous avons, vous avez, ils ont.
至于 les yeux， 我的眼睛是棕色的。J'ai les yeux marrons. 那家的眼睛是绿色的，头发是短发。啊，我开始明白了。
Oui, avec une coupe courte.
Ah, Nadia et ses yeux verts.
她好像长得不错，靓妞。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法国歌曲节目时间，请听一首由 Boulevard Désert 演唱小组演唱的歌曲，取名为 Tout le temps。
T'es ma béquille, mon carglass qui répare. T'es mon attel, mon calmant, mon épar. T'es mon futur qui tuera mes ex. T'es ma stature, mon viagra, ma contre-ex. T'es mon bingo, mon keno, mon loto. T'es mon point G, mon point P, mon poteau. Ma vache qui rit quand je suis en pleurs. T'es mon kiri, mon petit cœur.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oh.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es mon compide, mon mercurochrome. T'es moins stupide que nous qui sommes des hommesT'es mon encens, mon parfum, douce odeur. T'es mon sapin sur mon rétroviseur. T'es mon écharpe, mon bonnet et mes gants. T'es mon palmier dans mon verre de russe blanc. T'es ma station essence quand je me perds. T'es mon week-end, ma première bière.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es mon cousin quand je chope des invites. T'es mon amante, mon ami, mon instit.T'es ma soupline, t'es mon huile essentielle. T'es ma tartine, ma confiture de miel. T'es ma charlotte, le bon, t'es ma bourgoin. T'es ma chance pour de bon, t'es mon bon point. T'as le compte Instagram que je mate le plus. T'es mon son préféré quand on attend le bus.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Tout le temps Si le temps passe, je t'aime autant.
RF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看好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强调无协议对美方有利。巴拿马周日举行多项大选，金正恩指导朝鲜军队军事训练，联合国认为朝鲜1000多万人食不果腹。瓜伊多承认高估军方支持，但预期更多军人反对马杜罗。加沙冲突中，以色列一民众遭火箭弹袭击身亡。不惧美方制裁威胁，北约盟国土耳其重申会从俄罗斯购买导弹。印度大选继续，一名克什米尔地方官员中弹身亡。伊朗政府已动用全部资源地下销售石油，将继续油浓缩活动。华为 5G 讨论致使英国防大臣下台，伦敦警方表示不会启动犯罪追责程序。刘霞出席影展与艾薇薇对话，谈不愿面对刘晓波走了。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Zedda 演唱小组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Le Petit Robert。
Dans ce que l'on appelle une famille lourde, l'amour y était le contraire du doute. La tête collée contre le poêle à mazout,
rêveur.
Et j'ose même dire dans le coton, attendre comme dessine un mouton.
Mouton.
Je l'étais jusque dans la tonsure, mais les prochains font pas dans la littérature. Et la main de ma mère était là en cas de doute, comme un parapluie qui te protège des gouttes.
De plus.
Et j'ose même dire du mauvais temps, on n'avait rien, on était content. Avant. Dégage et qu'on ne me parle plus au présent. Avant, qu'on déchire mes pages et qu'on me dise passer au suivant. Avant, avant. Petit, j'étais gentil, j'étais même agréable. J'écrivais les deux coups de posée sur la table. J'ôtais de ma bouche les insanités, comme un petit prince de l'humanité. Je cédais ma place aux personnes âgées, pour un sourire, une poignée de dragées. J'enlevais ma casquette en entrant à l'école, mais être poli ça dispense pas d'école.
Gentil
et tout à la fois dernier de la classe, éveillé comme pouvait l'être une limace.
Je dormais,
j'ose même le dire si profond, et que s'écroule le plafond. Avant, qu'on me disait dégage et qu'on ne me parle plus au présent. Avant, qu'on déchire mes pages et qu'on me dise passer au suivant. Avant, avant. Car j'attendais, petit prince des gloutons, qu'on me porte à la bouche des paquets de bonbons. Y'avait pas la monnaie, mais c'était tout comme, car le baiser remplaçait l'économe. Et malgré les corvées de charbon, ma récompense était un bisou à l'horizon. Et dépassé le siècle où on te met au couvent, j'étais si nul, ma mère a pris les devants. Se pointait à l'école, un chiffon dans la chevelure. La maîtresse disait,
regarde ses ratures.
Le cœur en miettes, elle faisait parler l'eau et le sel, et s'en retournait à sa vaisselle. Avant, qu'on me disait dégage et qu'on ne me parle plus au présent. Avant, qu'on déchire mes pages et qu'on me dise passer au suivant. Avant, avant. À 18h, se pointait le maçon. Un seul regard et à l'heure des cuissons, il disait,
vous voulez qu'on nous coupe les bourses?
À ces mots, une larme descend de la grande ours. Et j'ai compris qu'il n'y avait qu'une façon d'apprendre l'art de la multiplication. Depuis, j'ai plus voulu ressembler aux statues, et j'ai laissé mes potes à la salle du muscu. Ma mère m'a jeté un bouquin sur la table.